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来，是要胜我们在你面前所有的亏欠，但是因着我们这一方面的难处，使你不能进行在我们中间，求你降卑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这个聚会从头到末了，求你借着圣灵在这里做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读第二章，就是约书亚记的第二章，下一章，上次下一章没读吗？是不是？下一章哈，我们今天读下一章。
约书亚记第十二章，以色列人在约旦河外向日出之地击杀二王，和他们的地，就是从雅嫩谷直到黑龙山，并东边的全雅拉巴之地。这二王有住西什本亚摩利人的王西宏，他所管之地是从雅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并激烈一半直到亚门人的地界。亚波河于约旦河东边的亚拉巴直到基尼利海，又在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通波耶西莫的路，以及南方直到比施加的三分，又有巴山王二，他是利发英人所剩下的，就在亚施他路和以德来，他所管之地是黑龙山萨迦巴山全地，直到基述人和马家人的警戒，并激烈一半直到西什王西什本王西宏的警戒。这皇是耶和华夫人摩西和以色列人所击杀的，耶和华夫人摩西将他们的地赐给旅店人加德人和玛玛地半支派的人为业。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击杀了诸王，他们的地是从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直到上西尔的哈拉山。约书亚就将那地按照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为业，就是黑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基诺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三地，高原、亚拉巴、山坡、旷野和南地。他们的王一个是耶利哥王，一个是靠近波特利的艾臣王，一个是耶路撒冷王，一个是西伯伦王，一个是约莫王，一个是拉基王，一个是伊基伦王，一个是基色王，一个是比比王，一个是基德王，一个是艾尔玛王，一个是亚拉德王，一个是利玛王，一个是亚杜兰王，一个是马基大王，一个是波特利王，一个是卡普亚王，一个是西伯王，一个是亚伯王，一个是拉沙伦王，一个是马顿王，一个是夏索王，一个是森伦女人王，一个是亚萨王，一个是他纳王，一个是米吉多王，一个是基比斯王，一个是靠近加密的约念王，一个是多尔山冈的多尔王，一个是基甲的哥印王，一个是哥萨王，共计31座王。
好，谢谢。我们今天读到12章啊，这里是说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说到摩西在约旦河东，这里说的约旦河外就是约旦河东，约旦河把它分成东西，约旦河外是约旦河东，那里是摩西的工作。第七节呢就是约书亚的工作，杀了多少王。那么因为这就是历史，这上面有一些地理上的问题，我们在我们现在的圣经的地图里头我们不一定找得到，但是大体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从大体从地图上来看。第一个呢只是帮助我们了解一点历史和地理的问题，但是我们着重的是要讲它属灵的方面，所以我们 要从这几章圣经连到那个两三章圣经，我们就要根据地图来读它，好不好？那么我这里就有地图，那么我这里你如果没有地图的，我这个是建议你们做参考，两个人共一个吧，好不好？你这个可以给他们是，就是那一个交通地图，好不好？
嗯，
有
吗？
有
没有？
我这边共一个，共一个，嗯，还共一个啊。好，现在我们就看这个交通地图，我们又看圣经。第一节十二章，以色列人在约旦河外，就是约旦河东面，向右手之间记上了两个王。这一个在民数记里面记得的很清楚。那么我们现在来讲，这两个王呢是从亚嫩谷直到河门山。亚嫩谷啊，就是亚嫩河。那么就是这一个图，你先要把它找到，这里有个海，叫做远海，下面有个远海。沿海的旁边有一条河叫亚伦河，看到没有？然后呢，就是这个绿颜色的边界，一个绿黄色交界那个地方有个亚伦河，看到没有？啊，看到亚伦河没有？这个绿色黄色交界的这个地方有一条河叫亚伦河，亚伦河这个地方就是亚伦谷了，啊，亚伦谷，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啊，这个是运到黑门山，黑门山就是一直在上面。最上面黄色和红色交界有个黑门，看到没有？好了，你看看，就是这一大片地，这一大片地啊，就是摩西所得的地啊，因为摩西没有过约旦河，啊，所以就得到这个地了。那么这个地现在这里分成三块了，上面一块粉红色的，红色的这个地是跟马拉西有半个支派，中间这一块地。啊，你看这个黄色的是跟加德的，加德两个字。下面这个绿颜色的地是跟缅甸的，啊，缅甸两个字，看到没有？好，就剩了两个半支派，缅甸、加德还有马来西亚半个支派。好，这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第二节，还有一个并东边的全第一节的最后一句，并东边的全亚纳巴之地。什么叫做亚拉巴呢？这个海啊，沿海就叫亚拉巴海，看到没有？沿海就叫亚拉巴海。但是因为海很低啊，沿海就是现在叫做死海啊，它是低于地平线以下嘛，所以它的两边呢、啊、都是平原啊，所以就叫平原，所以是亚拉巴之地，就是平原了、啊。这个海的最右的都是亚拉巴平原，好吧？第二组，这二王有住西斯本亚摩利。的王西宏，他说管辖这里是从亚伦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并居留的一半。啊，这里啊，你就看见就是有亚伦谷之中，我们就大家说了，对不对？亚伦谷旁边有亚伦河旁边有一个地方叫亚罗尔，你看到没有？地图上有，就在亚伦河的旁边，这边叫亚罗尔，看到没有？啊。看到亚罗亚罗有没有？就是亚伦河嘛，亚伦河平行的过去嘛。看到亚亚罗有没有？啊，就是那里开始了，好不好？啊，一直到基列的一半，基列就是往上面走。啊，这里在怀孕这里里头有个基列山，看到没有？啊，基列的一半，那么它还没有到基列山，所以到这里的一半就是绿颜色的这一部分，看到没有？啊，一半。直到亚门人的境界，亚门人的境界，下面这一个是西红的地，上面这个黄颜色是亚门人的境界，他们有一条河，啊，看到没有？啊，亚门人的地了。有一条河叫亚伯河，看到没有？就是这个加德的中间有一条河叫亚伯河，看到没有？好了，亚伯河这有一条河东边的亚纳巴，就叫基利利海，基利利海就是上面的加利利海，就是那个小海。对，就在那个地方，叫基利利海，好不好？好。 啊，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第一个呢，就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灭了一个人，一个人叫西红，是亚摩利王的西红。啊，第四节，另外有一个王叫做巴山王奥，他是利法林人所剩下的，他是利法林的后代，住在亚斯他林和以德来。为什么？啊，第五节，看守管的地就是黑龙山、加沙、巴山全地，直到技术了。它这上面，把这里的奥到上面奥，上面你看，黑龙山是上面，对不对？
嗯。
下来，你看的技术我们是很大的，我们是看到没有？
嗯。
有在技术，看到哈？好，一直到基路的一半就是下来，这里有基路地，中间那个黄色叫基路地，看到没有？基督的一半就是他的，这就是两个人所管的地方，一个是下面西十本王西红管的地方，上面是巴山和奥管的地方，这两个王所管的地方，摩西都把它夺过来了，而且把它分割了两个半支派，好不好？地理我们就看到这里，好不好？好，现在我们说第七节。也是然后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吉撒来出王，那么就是约旦河西边了，西边就不是东边了。他们的地是从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黎巴嫩平原那就是最北边，最北边那个黄色的叫做黎巴嫩，你看到没有？黎巴嫩平原。好，那么从黎巴嫩平原一直到上西尔的哈拉山，这些我们都不一定都看得见，好不好？那么他们的地是从黎巴嫩平原的，于是也就将那地按照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第八节，这个黑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列人、耶布斯人的三地。高原、亚拉巴、山坡、旷野和南地，那么这里有31个王，他就把他打败了的。第一个王耶利哥王我们知道了，耶利哥城他是围绕他走7天，他就倒了。一个是二城王我们也知道了，言语之下就是耶路撒冷王我们也会知道了，七个人就是上一次我们都打了仗了，对不对？耶路王、拉基王、伊基伦王、基色王、底比王、基德王、荷尔玛王，总之这里是一共数起来一共是31个王。那么就是说这个犹大和东这一片差不多就把这几个王都打败了，一共31个王，这里就是记载历史和地理，好不好？有的我们可以从地图上看见，有的我们不一定看得到，好不好？但是我们至少有一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约旦河要分成东面和西面，东面是摩西打败的两个王，分成两个半支派，西边是约书亚打败的，有31个王，好，西边整个这一块地都在里头，西边的整个这一块地，有一个分界，就不半支派，好不好？好的。现在我们就请读直接读第13章。
约书亚记第13章。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从埃及前的西格河往北，直到以格伦的境界。”就上属迦南人之地，有非利士人五个首领所管的迦萨人、雅什兔人、雅什基人人、加特人、以哥人人之地，并有南方雅未人之地，又有迦南人的全地，并属西顿人的尼亚拉到雅伯，直到亚摩利人的境界，还有加巴勒人之地，并向日出的全黎巴嫩，就是从黑门山根的巴利加德，直到哈马口， 当地的一切居民从黎巴嫩知道你是利佛马因，就是所有的西顿人，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研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拿马西半个支派为业。拿马西那半支派和旅便加德二支派已经设了产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他们的，是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并尼底巴的全平原，直到底本，和在西什本周王亚摩利王西宏的旧城，直到亚摩人的境界，又有基列地、基属人、马加人的地界，并非门全地。并非门全山、巴山全地，直到撒迦，又有巴山王二的全国。他在亚斯他鲁和以德来做王，立法因人所存留的只剩下他。这些地的人都是摩西所记撒所赶逐的，以色列人却没有赶逐基属人、马加人。这些人仍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只是利未支派摩西并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摩西按着利未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产业，他们的境界是亚密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靠近尼底巴的全平原，西什本必属西什本平原的歌城、底本、巴莫、巴利、伯巴利、缅、雅扎、西底莫、米哈亚、基列亭、西比马、谷中山的西列哈沙峡、伯比尔、比斯加山坡、伯耶西诺平原的各城，并亚摩利王西宏的全国。这西宏城在西什本作王，摩西把他和米甸的族长以为利基、苏尔、富尔、利巴击杀了，这都是住在那地属西宏为首领的。那时以色列人在所杀的人中也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苏士巴兰。旅便人的警戒就是约旦河与靠近约旦河的地。以上是旅便人按着宗族所得为业的筑城并属城的村庄。摩西按着加德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产业，他们警戒是亚谢和基列的歌城，并亚门人的一半地，直到拉巴前的亚罗尔，从西什本到拉莫米斯巴和比多宁，又从马哈念到比比的警戒，并谷中的伯亚兰、伯宁拉、苏格、撒芬，就是西什本王西宏国中的余地，以及约旦河一靠近约旦河的地，直到基尼列海的极边，都在约旦河东。以上是加德人按着宗族所得为业的筑城并属城的村庄。摩西把产业分给拿马西半支派，是按着拿马西半支派的宗族所分的，他们警戒是从马哈念起，包括巴山全地，就是巴山王二的全国，并在巴山埃尔的一切城邑，共六十个，基列的一半，并亚斯他鲁、以德来，就是属巴山王二国的二城，是按着宗族给拿马西的儿子马吉的一半子孙。以上是摩西在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的摩亚平原所分给他们的产业，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产业， 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
十三章呢，就比较多一点啊。他又说到摩西在约旦河东升的地，又说到这个约书亚在约旦河西所分的地。十三章第一节是说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约书亚是带领他们过约旦河的，但是现在呢，他的年纪老迈了。到底老迈有多少？约书亚现在有多少岁？这里没有记载，但是估计约书亚现在也是在接近90岁左右，啊，接近90岁左右。因为这个约书亚记第24章会告诉我们，约书亚死的时候是110岁，啊，110岁，现在就是差不多接近90岁，啊，接近90岁。怎么知道他是接近90岁的？等等，我给你算一下。那么第24章的29节。约书亚记的24章的29节，就是最后一章的29节。这是以后耶和华的仆人问的儿子约书亚，这110岁就死了，所以他死的时候是正110岁。这个圣经正确记载很准确，正就是正，就是正好他满110岁那一天他就死了，啊。圣经里很多地方是用的正，不是很准确的。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读这个约书亚记。刚刚我们是读的第13章，现在我们要读14章啊，看一看大概约书亚现在年纪老迈是多少岁。13章的第7节。或者我们从这样从第6节读起，好不好？你6节读起，读到第11节，你6节读起，读到11节。
14章。
你6节到11节。
第6节到11节。那时犹大人来到基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你加比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与神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比斯与巴尼亚打发我窥探之地，那时我正40岁，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从我上去的正必须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有那些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我现今我58岁，
我长寿50岁了，
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战争是粗鲁，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
这个加勒是和约书亚差不多是同龄，差不多是应该是相同的。所以这个加勒现在已经85岁，可约书亚也就接近或者90岁左右，或者比他大一点，他这个就是85岁。所以这里今天我们做的13章就是他年纪老迈，年纪老迈。曾经跟他讲，还有很多没有得的地方，他只打败了31个王，啊，还有很多王他还没有打败。那么下面就是记载哪些没有打败的，一个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那非利士人的全境是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这个迦南地图的，你看看这个海边，这一点海边，啊，海边。海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第3节，那你告诉我的，我们的，你看底下一个海边，第一个叫加沙，看到没有？ 刚刚上块钥匙西门看到没有？刚刚上块钥匙图看到没有？刚刚上块一个人看到没有？都看见了吧？就是在海边，海边嘛，看到没有？哎，就是那个嘛，又加了不同嘛，哎，海边嘛。
这边
好像
是不是啊？
哎，家嫂看到没有？黄颜色的那里有个家嫂看到没有？家嫂看到没有？这边看到看到是钥匙精灵看到没有？钥匙精灵上去，钥匙图看到没有？钥匙图再往上面走。你看上面不是一个马戏团？他们有一个人看到没有？啊，在里面走一点，刚刚说的，看到没有？
有。
啊，一个人也看见了哈。啊，这个就告诉我们这些地方呢，就是属的地呢，这就是非地适应的地，好不好？啊，非地适应的地，你们都看见了哈。好的。那么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还有一个加特，如果你们要看加特就可以。加特也是在这个黄颜色的里面，啊，就是利玛就是加特，看到没有？就是亚士图往里面走，看到没有？好了，好，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这里就说的就是我们这个海边的地了，这是第三点。从埃及前的西河河往北，直到以色列的境界，就像迦南人之地，有非利士人五个首领所掌管的。这里就是加撒、亚士图、亚士基门、加特人一个人，看到没有？好了，这一块呢就是他们的地。另外呢，第四节又有迦南人的全地，还有西非人的这个地。第五节加巴勒人之地，啊，西非人的地就是往上面看，靠近黎巴嫩这里就是西非人上面，西非人的地，看到没有？西非人的地。啊，就是看海边，看到没有？好，啊，那么下面啊，还有一个就是，依据这个黄第五节，还有加巴勒人之地，加巴勒人呢，就在这个地图上是这里看得见的，在另外一个地图可以看得见。啊，你看看哪一个地图呢？这个你所标大米的这个地图。这里有个加巴勒，啊，又是加巴勒，又是加巴勒。你那个上面看到没有？啊，这里有个地图叫加巴勒，啊，就是很北边了。等于神已经把这个利巴嫩的这个地方都给他们了，还有亚南国的一部分也给他们了，啊，也给他们了。加巴勒，啊，你这个地方就你这个上面有加巴勒，加巴勒是红颜色，靠海，靠海，靠海。红颜色上面，上面北边，北边，这里也是加巴勒，啊，加巴勒，好不好？啊，这是我们能够看见的，我们就把它看了。那么意思就是说，神把这个海边的这个地，一直到北边的地，还有很多地方都还没有灭掉，啊，还有很多羊都没有打败，那怎么办呢？好了，第六节，三地的一切居民从利巴嫩直到米。斯利弗马因，就是所有的西顿人，我必在以色列面前赶他们，赶出他们去。你自然在我所吩咐的，将这地三阶分给以色列的业。现在你要把这份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拉西半个支派。那么这一些地，包括约书亚已经打败了31个王，还有没有打败的，还没有得到的，就是所有约旦和西面的这些地。要约书亚先把这个地呢占据，研究啊，分给九个半支派。马拉西有半个支派在犹大河中得了，还有半个支派没得了，啊，那么以色列人应该是12个支派，对不对？那么12个支派有2个半支派已经得了地了，那么还有9个半支派没有得地，那么9个半支派就先分给地，这个就不同了。这个摩西呢是 这希腊佛经是先把地得到了再分，现在在约旦和西南是先分地后再分在这个地，你看到没有啊？这是一个，这是两个不同的原则，它有它的属灵的意义，好不好啊？等等我们要最后要讲，把这个读完了要讲。第八节六到十三节，这里说马拉西半那半个支派和流便加的二支派已经收了产业，就是我们看的流大河东的那个产业，是不是啊？已经到了。好，底下我们就不去读那个地了，好不好？因为这个地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在十二章已经有了。但是十三节，以色列人却没有赶出亚述人、马家人，这些人仍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天。这个最可惜的，约旦河东这一块地，还有马家人，还有基述人，本来应该把他们都赶走的，但是没有赶走，啊。这个马家人呢，就是我们这个地图上可以看见有一点，就是亚伯的马家，啊，就是这个迦南地图，迦南地图啊，这个地图，你看到上面绿颜色。最高绿颜色和那个红颜色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伯家，看到没有？亚伯的马家，看到没有？看到亚伯的马家没有？那就是马家人，啊。基数呢？就是这个有基数的，看到没有？这个有基数，啊，所以这块地，啊，它就是有马家人，有基数人。他们没有把他赶出去，好吧？现在我们就说，十四节，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他们的产业呢是向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活祭，对耶和华所应许他们。利未这个支派是神拣选他们来专门侍奉神。啊，他们是做在什么店里头侍奉神，这是利未支派，所以利未支派没有分地给他们。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以色列人是多少个支派啊？十二个支派。那么利未支派不分地给他们，那不是只有十一个支派的吗？好，但是不是的，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知道，本来以色列人是十二个支派，是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就是，给他们，生了十二个儿子，其中就包括利未，利未是第三个儿子。但是后来啊，以色列就是到了、埃及以后，看见约瑟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是以法莲，一个叫做马拉西，啊，他就把这两个儿子就归在他的名下。所以那个时候起，以色列就有多少个支派了？有三十三个支派。或者我们把创世纪四十八章读一读好了。四十八章第五节，创世纪。四十八章第五节，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拉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这个流便和西门是我的一样，你看到没有？就把这两个儿子约瑟，本来约瑟是一个支派，但是要把两个儿子都给了，就算给他了，所以啊，等于以色列中间就多了一个支派，十三个支派。但是现在呢，利未人又不分地，所以实际上这个地就是分给十二个支派，对不对？啊，因为利未人侍奉神，利未人没有地，他们不能耕种，那怎么办呢？好了，献给神的活祭就是他们的。你知道，很多人去献祭，有很多献祭剩下的东西都是给利未人的，啊，给利未人的。十五节起，摩西按照流便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产业，这个我们已经读过了，就不去读了。 就是约旦河东边就那些场面，所以就是第十七节，你看西斯本必须西斯本平原的过程，就是西斯本往西红门啊，不能离变离变。我们在这个地图上一看，就是这个蓝颜色，这个绿颜色的，都是离变，对不对？约旦河东。这个二十三点，流变人的境界就是约旦河与靠近约旦河的地，以上是流变人按照宗族所得的一个诸城、地属城的村庄。好了，他就把这个城市一个个写下来。啊，这个绿颜色的里头，约旦河的东边有多少地是属于流变的？这个我们就不去读它了，不去一个一个去看它了，因为刚刚我们总都看了一下。二十四节。也许按照加德支派的宗族分为他们的产业，地图上我们一看，流变的北边就是加德，啊，这个我们也看了，对不对？那个黄颜色的，啊，橘红色的，这是加德的地，啊，这里就把加德的地，你看二十八节，以上是加德人按照宗族所得为业的诸城、地属城的城墙，啊，加德的地，这里又把它说一遍，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摩西把产业分成马拉西半个支派，好了，就是加德的上面北边，啊，加德的上面北边，啊，那个黄粉红色的那一块地，好了，那么这个就是马拉西半个支派，好不好？但是这个地方呢是最大，因为那个是个山地，啊，牧羊，啊，主要是牧羊的，啊，这里就是回过头来把这三块地告诉我们。有两个半支派正在约旦河东，好不好？好，我们就不一个一个的去看了，因为这是历史和地理，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就是了。如果你觉得很有兴趣，你可以回去对着地图来把这个地找出来，但是找不完，因为这些地理的问题，有的还没有发掘出来，啊，考古还没考出来，所以有的地还看不出来。也许以后慢慢可以找得到，但是我们一定有一个概念。就知道约旦河东有两个班支派分在哪里，你要知道加德这个支派在中间，流变在南边，马拉西在北边。好，好，请说，请说。
嗯，你这个现在是不是还是把我这些信呢？
嗯，
因为像今天多的打仗啊，就是叙利亚什么，就是他们光是跟这个颜色还是。
现在他的地我们只能这样说，叙利亚是在北边，是在南边，北边，北边在原来叫做亚南，是在他的北边。黎巴嫩是在北边靠海，西北边靠海，这些地都不是他的，啊，都是叙利亚的。那么现在我们看见的约旦河东的这一块地，比方说分为黎边的这个地，分为加德的这块地。这些地现在是属于谁呢？是属于约旦这个国家，
嗯，
啊，还有阿拉伯酋长联合国，啊，这属于他们了，不属于以色列的，啊，以色列还没有夺过来，连约旦河西面的很多地现在还不是以色列的，还有巴勒斯坦人在那里，啊，所以现在呢，神是允许他们回归，还没有复兴，以色列人还有复兴，现在还没有看见他复兴。甚至是回归，啊，以色列复兴，复兴的时候他们要建一个圣殿，现在圣殿还没有建，啊，现在还在打仗。那么建圣殿以后，他们会定基督的要定一个条约，定一个条约，他们要恢复祭祀，圣殿建好要在那里献祭，以后定基督要释放这个条约，啊，所以现在只是回国，还没有回归，只是回归还没有复兴，啊。不是他们在接触的，还没有，现在这个环境还不允许，所以看来以色列人还要把圣殿建起来，再看出他是复兴的。那么他的圣殿一建起来以后，从圣经来看，你就要守三年半，那是主耶稣就复活就很快，三年半，大概大概还有三年半，他复兴以后，圣殿建好以后。那你看，就有三年半了，基督徒马上就要恢复，要释放这个条约，然后基督徒就要回来， 所以时间是很快了。现在你看，现在全世界的焦点都是在中东，其他都没有很大的问题，打仗啊就是中东，其他都是内部自己打，啊，内部自己打。
你说的圣殿是不是就在那个？
还不一定，不一定，因为最近听说他们有一个勘察，就认为还不是回教那个地点。
嗯。
就是回教现在建立一个很大的回教寺的一个地点，清真寺还不是那个地方，还是另外一个地方，啊，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哪个地方他们要在那里勘探，在那里找，啊，这些呢就是历史。实际上，这只是神的圣经里的预言。我们看这些东西，如果是按照圣经的预言，它已经应验了，那只是告诉我们神的话应验了。但是我们不着重。他是建不建圣殿，他怎么样会不会去祭祀，因为这就是旧约的事情，以色列人还在守旧约，那就是旧约的事情，我们不做这个，我们只是看历史的发展，看主耶稣的再来，好不好？因为启示录的第21章有一句话，圣殿里所有的灵力都是为耶稣所见证，所以所有和耶稣有关的我们都要注意，所有跟主耶稣没有关系的我们都不去管它，因为那个你的乱解预言就跟这个没有关系，好吧？那就这东西主耶稣上来，好吧？那么这个是14章，
约书亚记第14章，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产业，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那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所分给他们的，都记在下面，是照耶和华祭摩西所吩咐的，把产业占就分给9个半支派。原来摩西在约旦河东已经把产业分给那2个半支派，只是在他们中间没有把产业分给利未人，因为约瑟的子孙是2个支派，就是玛雅西和以法莲，所以没有把地分给利未人，但给他们成立居住，并成立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牲畜，安置他们的财物。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照样行，把地分了。那时有大人来到基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和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比斯尼巴亚接受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比斯尼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照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从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战争是出路，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位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养纳诸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和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战争了。
这个14章啊，这里就说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从1节到5节。第一件事，这里就是说，约书亚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要把产业，第2节啊，产业年均分给9个半支派。 啊，就是这个半支派。
嗯。
好、啊。第三节，第九个半支派为什么呢？因为有两个半支派已经在一个回归这个地了。底下还有一句话，就是产业不能分给利未人，因为侍奉神的人，他们是神就是他们的产业，啊，这个是要凭信心的，这个不容易。是不是什么人生？所以今天一个传道人，传道人，那么到底你传道是那信水好呢，还是你凭信心好？这是完全不同的，啊，不同的。最近有一个青年人呢给我谈，他说他要全世界想全世界侍奉。我说为什么你想全世界侍奉呢？他就觉得这个神太爱他了，啊，他又很爱神。我说全世界侍奉，他职业都不做了，这个不是根据你自己的宗教热情，也不是根据你这个主爱，你主爱每一个人都爱，你也不说。那么一定要有主清楚主的呼召，没有主清楚的呼召，一个人要传一辈子道，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今天传道人，真正的一个传道人，他的信心是仰望神，有对抗的神，他的需要是神供给他，而不是门人给他。那么这个青年人就告诉我，他说因为香港门人，你愿意每一个月拿多少钱给他？我说这个是靠不住的，他不能，这个人不能供应你一生，哪一个宗教团体也不能供应你一生，供养你一生的是神。所以你必须眼睛看神，神如果说还没有明确叫你出来，你就不要出来。保罗是带着职业侍奉神，保罗是啊是赞同的，保罗一生都是赞同，越侍奉神就是赞同。所以今天有很多全世界侍奉。他就走的这些路，这个要在主的面前要很清楚很清楚，如果不清楚以后就不能要主的名，而且会摸到非常不好的一个没有见证的一个地方去，好吧？我就说的一个传道人。那么今天另一位人是神拣选他的，神就负他的责任，神就不分地给他，没有地给他，啊，那么这一个他就是仰望神。第六节开始就有一个人叫加勒，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啊，他就要得一块地，他是第一个人得地的，他是犹大族，啊，犹大族的，他得的地就是希伯伦。那么我们这个地图地图上看得见，就是你看接了这么这个地，黄颜色的这一块就是犹大得的地，看到没有？中间就有一个地方叫希伯伦，又叫基利亚巴，看到没有？靠近沿海这一边，靠近海这一边。很大几年的几个字，希伯伦，改了一个括号，基利亚巴，看到没有？靠近这个沿海，看见没有？好了，这个地就分给他了。十三节，今天的十四章讲，于是约书亚为尼弗尼的儿子加勒族父，在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族、基尼西族约书尼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分产业还有一个就是你有没有专心跟随神，你那个是有一个专心跟随神，你一定有产业，是一定给你的，这是一个原则。十五节，希伯伦从这名叫基利亚巴，基列这样一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城的意思，基列就是城，啊，基列这两个字就是基列的意思。亚巴是亚亚族人里面一个尊贵的人，就是亚巴，所以基利亚巴就是亚巴的城，就是这个意思，亚巴的城。好，那么现在是十四章啊，我们就读到这里。现在呢，我们爱心姊妹或者我们把十五章读完，好不好？
约书亚记的十五章。犹大支派按照宗族、因 坚硕的地是在近南边，到以东的交界向南直到寻了旷野。他们的南界是从沿海，他们的南界是从沿海的近边，就是从朝南的海发起，通到亚科拉冰坡的南边，接连到寻，上到加底斯巴尼亚的南边，又过西斯伦，上到亚达尔，来到贾加，接连到亚门，通到埃及小河，直通到海为止。这就是他们的南界。东界是从沿海南边到约旦河口，北界是从约旦河口的海叉起，上到波拉过波亚拉巴的北边，上到里边之子波罕的磐石，从雅各谷往北，上到底比比，直向河南亚都明坡对面的基甲，又结缘到隐士麦泉，直通到隐罗杰，上到新嫩直谷，贴近施耶布施的南界，耶布施就是耶路撒冷，又上到新嫩谷西边的山顶，就是在利伐因谷极北的边界，又从山顶沿到尼佛多雅的水源，通到以佛人山的城邑，又沿到巴拉就是基列耶林，又从巴拉往西来到希尔山，接连到耶林山的北边，耶林就是基沙人，又下到泽士麦过平安，通到以格伦北边，沿到斯基伦，接连到巴拉山，又通到雅比涅，直通到海为止。西界就是大海和靠近大海之地，这是犹大人按着终结所得之地四围的疆界。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犹大人中的一段地，就是基列亚巴，分给耶伯尼的儿子加勒。亚巴是亚纳族的始祖，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加勒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就是四神三亚以亚基曼达乃，又从那里上去登记底迪的居民。这底迪从前名叫基列西伯。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伯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撒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儿陀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撒给他为妻。亚撒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地。亚撒一下炉，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给我有水泉。”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以下是犹大支派按着宗族所得的产业。犹大支派近南边的城邑，与以东交界相近的，就是加逊是以德、雅各、基玛、比摩玛、雅。西伯和基列比亚路，夏索哈大他、加列西斯伦，加列西斯伦就是夏索亚曼、四马、摩拉大、哈萨、加大、黑斯门、波霍列、哈萨苏亚、约士巴、匹斯月他、巴拉以宾、以森、伊利多列、基什、荷尔玛、喜多拉、麦玛玛、桑萨玛、利巴物、施奇雅、因林门，共29座城，还有10城的村庄。 在高原有以石桃、索拉、雅什玛、沙摩雅、以甘宁、喀普尔、喀普雅、以南、以摩、雅杜兰、梭哥、雅西加、沙拉因、雅底他因、基底拉、基底罗他因，共十四座城，还有十城的村庄，又有西马、喜南、哈大沙、麦吉大、加德、比连、米斯巴、约切、拉吉、波斯加、以基伦、加本、拉曼、基提亚、基提利、基比罗和大本、拿马、马基大，共十六座城，还有十城的村庄，又有利马、以切、雅三、伊佛他、雅什玛、尼西、基伊拉、雅戈西、玛丽沙，共九座城，还有十城的村庄，又有以格伦和属以格伦的正四村庄。从以格伦知道哈，一切靠近雅斯图之地，并属其他的村庄。雅斯图和苏雅斯图的正四村庄，加沙和属沙加沙的正四村庄，知道埃及小河并大海和靠近大海之地，在山地有沙密、雅提尔、苏哥、大拿、基列沙玛，基列沙玛就是比迪、雅马伯、以什提摩、雅涅、戈山和人基罗，共是一座城，还有苏城的村庄，又有雅拉杜玛、以山、雅农和喀普尔、雅菲加、红他、基列、雅巴。基列雅巴就是希伯伦，希尔共九座城，还有十城的村庄，又有马云、加密、西佛、于他、耶西列、约殿、沙摩亚、该隐、基比亚、廷纳，共十座城，还有十城的村庄，又有哈佛福、博苏、基图。马拉伯雅诺伊那个提军会列座城，还有苏城的村庄，又有基列巴利，基列巴利就是基列耶林拉巴，共两座城，还有苏城的村庄，在旷野有伯雅巴、雅拉巴、约丁、西加加、内山、岩城、隐基底，共列座城，还有苏城的村庄，直居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耶布斯人却在耶路撒冷与犹大人同住，直到今日。
好，这是五章。这里告诉我们，主要就是犹大他的地，他研究的地，他这个地是在晋南边，一直到以东的交界。那么这个地图上，你们看到这以东，那以东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是犹大还原时的地，到了西南的地，这边有以东是在它的东边，这上面有以东，它就靠近以东的这个地方。那么我们能够看见它的这个地。它的南界，这个时候南界是从沿海的近边，这是底下，实际上它这个地啊，就是包括红颜色的这个地，就包括西南的地了，对吧？近南边看到没有？南边。本来这个地啊，应该是西边这个地啊，也是属于犹大的，不过把这块地后来就分给西边了。那么所以这个地黄色的包括这个粉红色的都应该是分给犹大的， 这里头说的就是这块地。那么东界呢，它是从沿海南边到约旦河口，这个沿海的南边，对不对？东界啊，这个沿海的南边一直到约旦河口，就这一块地非常大啊，它是近南边约旦的地。北界它是约旦河的海岔起啊，就是从这个约旦河流到沿海，这个就是交界的地方吗？这个海岔就是这里开始，这个黄岩石这个边界一直过来啊，这个黄岩石的边界往啊，这说到那个北界啊，说到北界北边，这样一直过来，一直到北边啊。
什么叫海岔？
海岔就是一个河流进海的地方，一个河流进海啊，就是分叉这个地方了，就叫海岔，它流进海。好，这里已经六节，像那伯河啦、过亚那、德亚那巴的北边，这些我们都看不见，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第八节，上到新印子谷贴近耶布斯的南边，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这个我们看见了，耶路撒冷看到没有？好，这是北边有耶路撒冷的。好，耶路撒冷往前再继续走，你看啊。第九节到最后一句话就到了巴拉，就是基列耶林。基列耶林，这个我们也看到基列耶林，听到没有？基列耶林啊，也是在这个就北边，是在便雅悯和他交界的地方，看到没有？啊，基列耶林这四个字是写在便雅悯里头的，看到没有？在便雅悯和这个犹大交界的地方，看到没有？便雅悯是块紫颜色的那个地，看到没有？基列耶林，看到没有？好，看到了啊，基列耶林。然后基列耶林过来就是白斯麦，看到没有？这地图上也有白斯麦，看到哈？白斯麦过来就是秦拿，看到没有？白斯麦过来就是提拿，提拿过来就到以格伦了，啊，看到没有？往北边走就是以格伦，就是靠近西了，好不好？好了，一直冲到海，好不好？这是它的北边了。大体有的地方我们看得见的，好，我们就看这是它的北界。第十二节，西界就是大海，看到没有？西界就是大海啊，就是这片海，所以他们东边有了，南边是近南边了，对不对？南边有了，东边有了，北边有了，西边靠海就有了啊，就是地中海了。十三节到十九节，这里就是说到加勒分了西北人为他的地。那么他分了以后啊，就是另外有一块地呢，就是今天西服，就是十五节，就是底迪，今天西服。那么这一块地啊，也是分别属于他的。那么这个地它是十七节，他的弟弟兄弟基拉斯的儿子叫做俄托列，这个名字你们可以记得，俄托列，因为到四世纪我们还要读他。这个是事实，那么他就夺取了这个城，好了，那么加勒就把他的女儿嫁给他，然后他就求他一个上权和下权，好吧？
而且等于
跟
他的
长兄
子孙。
对，因为他的弟弟就是他哥哥的儿子，弟弟的女儿，哥哥的女儿嫁给弟弟的儿子了，好不好？那是这样，好吧，这就是这个我们就知道了。第二十节开始就是记在这个区域里面犹大的城市有多少个，好不好？这就是城市了，城市呢很多城市我们都看得见，那么也有一个我们看不见，比方说第一个 圣经二十八节，你看见了？有一个别示巴，看到没有？好，这个别示巴我们就看得见了，在西缅的里头有一个别示巴，怎么弄下的？西缅，西缅的北边有一个别示巴，看到没有？好了，这是犹大的城了，别示巴有了。好，另外呢，像是二节里面有亚音和黎门，那么这是别示巴，再往上面北边走一点点，就一个叫黎门。明明上去就有一个亚音，看到没有？好了，等于这个就把这个城市都告诉我们了，好不好？好，那么三十三节，他说在高原有以斯陶，这个都有的。那么我们就找几个地方来看看。三十五节有个叫亚杜兰，亚杜兰呢，你就看见在犹大的北边。靠近刚刚我们说的白士麦那里有一个地方叫亚多兰，看到没有？啊，北边黄颜色的北边，啊，靠近贝亚米那里有一个叫亚多兰，看到没有？亚多兰很大的几个字，看到没有？好了，亚多兰这个举个例了，好不好？来看，啊，我们再看下面。四十一节，这里告诉我们，它里面有马基大，马基大就是靠海边，黄颜色的靠海边，北边靠海边有个马基大，看到没有？好了，这就告诉我们了。啊，我们就举个例来说哈。啊，四十五节，海边又有靠近海边这里又有一个人，看到没有？一个人在哪里呢？在马基大的旁边，往上面，往北边一点点，啊，也有了，好不好？我们就举个例来看，也不可能把它每一个都找出来，好不好？好了，下面呢，你看四十八节，到四十九节，这里有一个地方叫做底迪，看到没有？底迪，看到没有？啊，底迪我们这上面也有，就是基耶西弗啊，底迪啊，就是黄颜色和这个粉红色交界的地方中间，交界的地方中间，这里有一个底迪，看到没有？写的黄色的地方，底迪有了，好不好？那我想这些地方呢，如果有个。我们看得见的，好不好？你可以回去对照这个地图，我们至少晓得犹大这一个，现在这个地是最大，是最南面，是犹大的地，一共有多少个城，它在这里有了。一共是三节，自以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耶布斯人却在耶路撒冷犹大人同住，直到今日，好吧？好，这里我们看见犹大人啊。是把地分给他们了，先分地让他们去赶出去，结果他们没有把耶布斯人赶出去，好不好？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读到这里，今天我们就读到十五章。现在我们主要呢要说一说它这个属灵的意义，什么叫做先研究分地，然后去把它赶出去，好吧？把这个地方。圣经里给我们一个原则，因为我们刚刚我们读的是旧约，旧约圣经里是告诉我们是要赐给以色列人一块地，这块地就是迦南地。这块地是什么地呢？是牛奶与蜜之地。我们请把民数记，我们读读这个民数记。我们请读第十三章，第一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你看没有？啊，要去窥探，那个是摩西还在，他们要去看那个地。”二十一节，他们上去窥探那地。 从寻德旷野到利河，直到哈马口。他们从南京上去，到了西伯伦，在那里有亚拉族人，你看到没有？啊，这个西伯伦我们知道就分别谁的，分别加勒的，啊，那里有亚拉族人，他们就去看了。二十五节，过了四十天，他们窥探那里就回来了。四十天了，他们把那里窥探回来。回来以后，你看二十七节，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们所打发我们去的那里，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你看那个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奶在圣经里头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粮食啊。啊，牛奶不是说牛奶吗？保罗也是说我不能用干粮来喂你们，用奶来喂你们，那就是我们那个吃，那个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这是属灵的粮食。蜜是代表钱的意思，是代表我们和神中间的爱的关系。所以在这一块迦南地上面，神给他们就是一个属灵的粮食，属灵的丰富。这一块地是非常的好，所以叫做迦南美地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读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一章，好，我们读三节，先读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对以色列人来讲，在旧约神是赐给他们迦南地，迦南地上面有很多福气，这些福气是牛奶与蜜。今天我们基督徒是神赐给我们。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就像那个迦南地一样的已经给我们。这个就等于要研究分地了啊，要分地了，先把东西给你才会先给我们，就给以色列人先把产业分给他们，犹大也分了，十二个支派都分了啊，先给。那么这些属灵的福气是代表哪一些呢？啊，哪一些呢？这些属灵的福气，从圣经里面我们看，我们这个属灵的福气是非常的丰富，属灵的福气，我们一定要把它分清楚。属灵的福气和我们属世的需要，和我们属世的需要是不矛盾的。有的人想，如果我信了耶稣，我就去追求那些属灵的东西，世上的我就不要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属灵的福气神给我们，只有对我们属世的祝福，不是说属世的祝福不给我们，但是我们不是着重在属世的祝福，我们要着重在属天的福气。那以后我们就再读一处圣经，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好，第三章我们请读第一节，
所以你们由真理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那这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有上面的事，还有地下面的事，对不对？我们今天一个人活在这个地上，有地上的事情，但是我们不是不要地上的事情，而是说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你懂这个意思吗？思念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思想天天想的都是属地的事情，我们不去想属天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还要求上面的事。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就坐在上面，他坐在上面，我们和他一同死了，也一同复活了，这就叫属灵的经历。所以我们要求上面的事。那么地上的事我们要不要呢？有，保罗福音主耶稣就告诉了我们，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就知道了。所以你们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一切怎么样都要加给你们。神不是说只要你去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天天就属天了，就不要属地了。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只看见地，还要看见天。所以这个天上各种属地各样属地的福气，那就是神给我们已经有了，我们要去得到这些福气。我们怎么去得到这个福气？好，这个根据圣经告诉我们的，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你看，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的第一章来，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不有瑕疵。这就是属灵的福气，圣洁。神要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一个人要成为圣洁，不是说我靠我的办法，我的思想去想，不是的。因为神已经把这个圣洁赐给我们了，圣洁就是一块基业，就是产业，就好像迦南地分一块地给我，已经分给我了，就是我要去得到啊。所以先分地后去得。那么刚刚我们读到哥罗西书上面是说主耶稣复活了，是坐在神的右边，对不对？那么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六节，《约翰所书》第二章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看到没有？今天神给了我们一个地位或者一个产业，是我们和主耶稣坐在天上，我们也坐在天上。但是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没有感觉到，我怎么坐在天上，我好像天天坐在地上。早上起来，我就在地上。我一起眼睛一睁开，我就在这个地上。我想到这个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我在叫妈妈的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先把孩子喊起来，我把衣服穿好了就把孩子穿，让他洗了漱口，准备吃饭，吃到饭去上去。你看都是地上，没有天上，哪里有天上？所以我们好像一天这个人都是在地上，打地上的仗。那么唯一的安排，真的就是我们和主耶稣一同坐在天上。那不是坐在天上这些事我就不做，我还要做。但是我一边做这些事，我一边死在天上， 所以请我们记得天上的地位是给我们的，神已经给我们，我们是坐在天上的地位，主耶稣在天上是你的，就是看你去不去得到这个地位，得到地位。一个人真正是坐在天上，一个属灵的经历坐在天上的，他一样的有地上很多事情要做，但是这两种的做法是完全不同，完全不同。现在我们不可能把一件一件的你说的很多，今天我们主要要交通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就要交通到圣洁这个问题啊，圣洁。那么现在我们请读一处圣经，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我是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在所献上的外邦人应做圣灵及圣洁，可能越来。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十五章十六节，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我们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得救以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这个字叫做圣灵，就是这个灵是圣的，它是圣的，首先它是圣的，这个灵就是神的灵，因为神就是圣洁的，神就给了我们一个基业，这个基业就是圣灵啊。这个圣灵在我们里头的目的，就要我们成为什么？成为圣洁，因为它是圣灵嘛。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灵就是我们的基业。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圣灵就是我们的基业，所以只要在我们的里面。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既然圣灵它是圣的，它是神的灵，神的灵，神就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就要圣洁。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把神的那个圣洁要给我们，这个就是属天的福气，这个就是迦南地，我们的迦南地。一个基督徒做了多少年的基督徒还不懂得什么叫做圣洁，那就是说神已经给了我这个地位，我没有去把它夺回来。就等于刚刚我们说的，犹大人没有把耶路撒冷赶出去，看到没有，他没有得到这块地，耶路撒冷还住在他的里头，就是那些不圣洁的、不公义的、污秽的东西还在我里头，圣洁我没有得到、但是神给你给我已经给了，就等于迦南地已经把分给那么多的城市分给谁了，分给犹大吧，你要去夺呢。那等于说圣洁这一个神已经给我们，为什么圣灵就是圣洁已经给了，但是为什么我还没有人？好了，那就是看我自己没有去得到，为什么没有得到？那么就是说，这是一个原则，就是先给我们，分给我们，然后我自己要去得到。要去得到的意思就是要有经历，要有一个经历，要经历这个圣洁。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经历圣洁，这是神的目的。因为这里你看，是外邦人遇见圣灵要成为圣洁，对不对？好，我们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还可以读几处的圣经。第一处的圣经，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六节。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十五节，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你看到没有？圣洁是表现在一切的事情上， 怎么知道我信的圣洁？那今天就看你做的这些事什么圣洁。所以我们今天提到第一个基业，就是圣灵给了我们，是吧？圣灵给我们，这是基业。圣灵在我们里头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我们圣洁。一个基督徒一得救，你一信主，圣灵就进来，进来里头你就有一个感觉，就是有一个圣洁的要求，就是看我们听不听，圣洁的要求。那经过这个就是你得不得到这个圣洁，这就是基业了。你要去得到，分已经分给我们了，这个地已经分了，这个产业分给我们了，我们要去得到它。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是圣洁。那么我怎么能够得到这个圣洁？那就是说圣灵会教导我，圣灵会教导我。一个基督徒说了好话，你们不平安，那就告诉你自己你就不平安。主要是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你这个你说好话就不圣洁吗？那就有罪恶的成分在里头。一个基督徒的思想不圣洁，那是专门想一些坏的东西。我怎么想这件事情？我怎么骗人呢？或者我怎么用办法把这个东西带到我手里来呀？那你就想的就是这些问题，对不对？一个人的思想就是思念，刚刚我们在讲思念，思念天上的事都要思念地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你都不想，你也要想。这里说的地上的事是污秽的事情，不圣洁的事情，我们不用去想了。现在有很多的东西都影响我们的思想，都脱离圣洁。你看电视里面就有很多东西都带你到不圣洁的地方去。你看人们来往里头，你听到别人说的话，那有很多话都是把误会带给你。骂人的话，说这假话，吵架的话，说的很多背后说人的话，这些很多东西都是不圣洁。那基督徒怎么办？那么我们就是要回到里面去，圣灵在我里头啊，我要去得这个基业，就是说我不能落到圣灵里头去。希伯来书有一句话，就是说，这圣洁就没有一个人能够见神啊。或者我们把这个圣经整理出来，希伯来书的十二章，新约的希伯来书十二章。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你看，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祷告，神又庆，因为我本身就不圣洁，不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你的祷告不能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要追求圣洁，就是说，圣灵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神要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都圣洁。一件事情临到两个人的身上，反应可能完全不同。一个人是圣洁的反应，因为他是追求圣洁的；一个人就是污秽的反应，完全可能。所以啊，一个基督徒的见证就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圣洁，我们不能去占领这个地方，那么神就会管教我们，神会管教我们。那你看，第一就是我们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的第十节，深深的父 就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比外面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怎么样有份。神管教我们的目的不是别的，那是要和他的圣洁有份。圣洁是从我们的思想开始，我们的心开始。心里不圣洁的人，他说话就不圣洁，他做事也就不圣洁，他的行为也就不圣洁。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圣不圣洁？我怎么能够知道我今天哪一些事情要圣洁，哪些事情不能圣洁？那就是说一切是根据圣灵，圣灵，或者我们读一书圣经，读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里就告诉我们，圣灵要做一件事情，要在一切的事上来指教我们。如果一个基督徒每一天他听不见圣灵的声音，没有圣灵在指教他，都是他自己在那里我要做主，我想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个很危险了、这个基督徒很危险，这个生活就是属地的生活，就没有属天的味道了，也就是说没有思念属天的事情。如果一个属天的人他追求属天的事情，追求圣洁的人，他就能够听得知道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会教导他。我这句话要说了，看圣灵禁不禁止我，我这件事情做了，圣灵禁不禁止我，我去买东西别人把钱补多了，在这个时候我拿了这个多的钱怎么办？两种反应，有的基督徒就拿回家去，有的基督徒马上就觉得说这个不是我的钱，马上还给他。我们面对一件事情，常常在基督徒身上两个反应，圣洁的人有圣洁的反应，不圣洁的人就是不圣洁的反应。不圣洁的反应回去以后，谁要管教他？他里面不平安，圣灵要指教他说：“你这样做是错的，你不应该这样，赶快把钱还给别人去。”圣灵就要做这个工作。那么我们能不能够得胜？好了，就是看我们能不能够听圣灵的。圣灵是一定要在一切的事上指教我们。不但这样，而要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过的一切话。这里说得很清楚，一切话，圣灵的指教也是一切的事都要指教。圣灵要我们想起主耶稣的话，也是一切的话。基督徒常常是在神面前去祷告，求神。一件事情，神啊，你要帮我办个什么事情啊？神啊，我有什么困难？我身体有困难，我家里有人住啊，你怎么做？但是他就听不见主的话，到底主做不做？那么他就去抓圣经，把神的话抓出来。哎呀，主啊，你说的一切。